第四章，认清代价。电话铃响了，你放下手中的叉子去接电话。恭喜您，某某先生和某某女士，你们刚刚中了加勒比邮轮之旅全额大奖。又或许昨天的垃圾邮件告诉你可以领取1000万美元。你认真读过这类百万美元大奖邮件中的那些小字部分吗？当然没有。根本没必要。你是否觉得福音也像这样？看看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的经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不只是一次加勒比邮轮之旅，甚至也不只是1000万美元。神应许他的是一片土地，一个国家，还有与世上的万族分享的祝福。然而神的一些应许要很久之后才会应验。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10年了，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土地，也没有得到一个国家。实际上，他的妻子撒拉甚至连一个儿子都没有。撒拉觉得自己生子无望，就将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于是以实玛利就出生了。然而耶和华依然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又过了15年，主还在给他们这样的应许。亚伯�la罕和撒拉分别到了100岁和90岁高龄的时候，亚伯�la罕和撒拉觉得此事荒谬，他们都嘲笑神那不可能的应许。但撒拉后来又笑了，他的小儿子被命名为以撒，他发笑。笑到最后的是耶和华。亚伯拉罕当然得到了祝福，他拥有很多的财富，还有2个儿子，以及广阔的牧场。神给的支票上的小字部分又是什么呢？祝福的代价不在小字部分里，而在神的吩咐中。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摩利亚这个名字已经意味着要看见某件事。在那座山上，亚伯拉罕将要看见神祝福的代价。亚伯拉罕要在信心的体验中看到这代价。神也要在那里让亚伯拉罕看到那只有他自己才能满足的代价。恩典的代价。亚伯拉罕会看到神就是救主。在信心的体验中看到代价，这代价就是一切，信心完全的委身。考验凭着信心献祭。那位蒙爱的儿子以撒，承受应许的后裔，将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全生的祭就是分别为圣的祭。亚伯拉罕要将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归给神。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个代价意味着一切。神应许的一切就在与他同行的儿子以撒身上。如果代价是以撒，那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笑声也将烟消云散。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吩咐，打发以实玛利走了，因为以实玛利不是应许之子。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如果没有了以撒，就没有人继承土地，没有人建立伟大的国家，没有人成为全世界的祝福。神呼唤他为亚伯拉罕，神已经给他起了多国之父的名字。如果没有了以撒，他又怎能称为亚伯拉罕？以撒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印记，也是他所爱的儿子。你可能会说，好吧，我知道这是一个传讲圣经的教会，你也从圣经中读出来了这个故事，但这就是我很难相信圣经，尤其是很难相信旧约的原因。在这个故事中，神竟然让一位父亲割开他儿子的喉咙杀死他。 如果亚伯拉罕被拖到法庭上受审，他却说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让他这么做的。你想让我敬拜一个要求献人为祭的神吗？实际上，不仅是今天的我们，就连当时相信神的以色列人，也觉得这个故事很令人震惊。以色列和周围异教国家其中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神禁止以色列献活人。在古代的迦南地，亚门人会将儿女精火献给他们的神摩洛。以色列人如果犯了这样的罪，就要被判死刑。为什么神的律法在这里却破例了？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丹麦哲学家、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神吩咐人犯的谋杀罪。他的解释是，这是为着更高目的的而暂时停用道德律。我们常常忘记的是神的公义。我们如果看到有人用卡车将一个黑人残忍地拖死，就会因这种种族主义而怒发冲冠。这个黑人根本没有伤害这些人，然而他们最终需要在神的审判座前，而不是人类的法庭上受审。耶稣教导我们，神是完全圣洁的。我们总以为自己不比别人差，但我们每个人都比耶稣糟糕。他是有史以来唯一完全公义的，他是唯一可以经受住审判的。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神完全可以判处每个罪人死刑。实际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审判埃及地的时候，神要索取以色列和埃及一切长子的性命。长子是整个家庭的代表，所以长子们都要遭受厄运。但主以逾越节的羔羊代替了他们，让他们将羔羊之血抹在门框上。后来，神继续宣称，头生的都是属于他的。献以撒就像后来献逾越节的羔羊一样，但以撒不是完美的祭物，所以不属于毫无玷污的羔羊，他不能为别人的罪付上赎价。亚伯拉罕不能借着献上以撒的身体来赎自己灵魂的罪。考验，凭着信心顺服。神可以要求，而且确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头生的儿子以撒，就像神后来在埃及十灾的最后一灾中威胁所有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长子一样。第二天一大早，亚伯拉罕就开始准备上路。亚伯拉罕毫不迟延地顺服了神，但他的考验并没有结束。砍柴的时候，考验还在继续，肯定有足够的柴，足以让他在那个从未去过的遥远之处献燔祭用。他每挥一下斧子，都是在为后面用刀杀儿子做预备。他还带了两个仆人，他给驴子套上鞍，将柴火放在驴子上，只是没有从羊群中挑选羊。他带着柴火、刀，还有他心爱的以撒，离开了别示巴。在接下来的三天中，当以撒走在身旁时，他的顺服也在进步。他们一路往北走到一片丘陵地带，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就像每天的日出，一直没有间断。无价的代价，信心的全然信靠。信心紧抓应许之子。最后，亚伯拉罕望见了主指示他去的那座山，地点正确，时间合适，仆人们必须留在原地。亚伯拉罕将柴火从驴身上卸下，以撒将胳膊伸进绑柴火用的绳套中。柴火很沉，亚伯拉罕将柴火放在以撒的肩膀上，亚伯拉罕则拿着一根点火用的火炬。他们父子两人一起走到摩利亚山脚下，开始爬坡。 以撒打破了沉默。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他们礼貌的对话有着永恒的意涵。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看见做燔祭的羊羔。在亚伯拉罕被考验的极度痛苦中，他只有紧紧地抓住神。他就在先前所看见的山上，神的山，带着神赐给他的儿子。神在这里看到了亚伯拉罕，神也会看到他为自己献上的祭物。在希伯来文中，动词看见也有预备和供应的意思。亚伯拉罕并没有回避以撒的问题，他的回答超越了他所知的，他其实是在说预言。亚伯拉罕需要付上代价，但神的应许也必不会落空。亚伯拉罕已经告诉过仆人，我们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知道，如果有必要，神甚至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信心得回被赎之子。他们父子两人一起爬到了山顶，他们找来石头和石子，筑了一座坛。亚伯拉罕的顺服与以撒的信心交相辉映，以撒没有反抗，而是遵从父亲的带领。如羊被牵往宰杀之地，他允许自己的手脚被绑起来，然后躺在自己背来的柴火上，直到亚伯拉罕拿出刀准备砍下去的时候，主的使者才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委身的顺服中，亚伯拉罕已预备好将一切都献上。他因为敬畏神，就愿意付上代价。使者阻止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时站在山上，他抬起头，看到了一只羊，羊角被扣在树丛中。他取过那只羊，代替儿子以撒献上。亚伯拉罕给那地取名为耶和华必预备。亚伯拉罕要付出的代价是一切，然而他凭着信心紧紧抓住耶和华，最后什么代价都不用付。他宣告说，主必供应，而主也确实供应了。亚伯拉罕的顺服是信心的顺服。神再次将以撒赐给了亚伯拉罕，以撒因着出生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也因着被赎成为他的儿子。在替代的血中，这被献祭的羊不仅象征着分别为圣，也象征着罪得赦免。当我们出于信心而全然委身的时候，就要付上一切所有的为代价。但当我们出于信心而单纯的信靠神的时候，就什么代价也不用付。亚伯拉罕敬拜的时候，神更新了跟他所立的约。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并非不可思议，他对你我也有同样的要求。耶稣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也有同样的要求，爱父母儿女过于爱主的不配做他的门徒。实际上，只有我们准备好接受自己的死刑，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会领受永生。我们必须靠着神恩典的大能，才能弃绝自己来跟从他。他对我们的要求一直都没有改变。我们来看我们所要付上的代价，一切所有的。在恩典的现实里，神的要求中有恩典，借着考验使信心得坚固。救赎的代价不仅在信心的体验中，也在实际的恩典中被启示出来。神因着他的良善，有时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考验。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 彼得也在大祭司的院中受一个使女的审问。耶稣曾为彼得祷告，叫彼得的信心不致失落。彼得的信心还是失落了。当彼得以神的名发誓他从不认识耶稣时，耶稣就当着他控告者的面转身看彼得。彼得当下就哭了，跌跌撞撞地遁入黑夜。然而这考验不是要毁掉彼得，而是要让他看到代价。后来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一起在湖边吃早餐的时候，他恢复了彼得的信心。亚伯拉罕借着这次考验显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同时耶和华也启示确认了要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实际上亚伯拉罕所受的考验全都与恩典有关，神考验他是为了祝福他。即便是在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时，耶和华也在引导他的信心。用象征来表达信心，叫亚伯拉罕看到基督的日子。亚伯拉罕的考验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亚伯拉罕因顺服而蒙福，因为这体现了亚伯拉罕敬畏神。第二个关键点是亚伯拉罕给主指示他的那地起的名字。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当神预备那只公羊的时候，他不仅放过了以撒，也让亚伯拉罕看到救赎的代价是远非他所能支付的。主必须亲自预备那能带来拯救的祭物，并且必须在神指示亚伯拉罕的那个地方献上。因此主让亚伯拉罕看到，当他的后裔下到埃及又被带回后，主所应许他的那个国要聚在这里敬拜神。以撒不能成为那祭物，羊也不能成为那真正的祭物。从亚伯拉罕所生的那一位必要到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耶和华必预备，就应许了基督的到来。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的时候，就欢喜快乐地看到了基督的日子。他也在神用山羊代替以撒的时候，再次欢喜快乐。只不过亚伯拉罕看得更远。父所要预备的祭物不是以撒，而是神的羔羊。先知亚伯拉罕说了一番将要长存的话，也解释了耶和华以勒这个词。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必被看见。这里必被看见的那个他是谁？夏甲怀着以实玛利逃离撒拉的怒气时，主的使者在一口井旁遇见了他，于是他称主为伊利伊罗伊，即看见我的神。他称那井为看见我之永生者的井。夏甲面见了神的使者，因为这位使者先看见了他。亚伯拉罕不是也给那山取名为耶和华被看见吗？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唤亚伯拉罕，耶和华没有下到山上来拦住亚伯拉罕的手。亚伯拉罕在山下的时候就抬头望见这座山，他说耶和华必预备祭物。亚伯拉罕这时再次抬起头来，就看到了那只脚被扣住的公羊。亚伯拉罕所说的必被看见的他是谁呢？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只公羊。在主耶和华的山上，他看到了神的供应，就是神预备的那只公羊。但愿我们继续抓住亚伯拉罕的话语，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神的羔羊。有一首很知名的赞美诗这样唱道：耶和华以勒，主必为我预备。但这首歌没有抓住这个信息的核心，耶和华以勒。在主的山上，耶稣基督要被看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山，就是在摩利亚山那里被举起。 神恩典的预备，神看见羔羊。只有神才能做成的事，他必降临。亚伯拉罕看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欢喜快乐。他将以撒抱在怀里的时候，也欢喜快乐。他欢喜快乐，是因为神已看见了那羔羊。亚伯拉罕知道，任何应许在神那里都不足为奇。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到必有另外一位以撒要来，就是神的羔羊，神的儿子。神用代赎满足了所要付的代价，主必看顾。亚伯拉罕要付的代价是一切，他不能留下自己心爱的儿子，但以撒最后却被留下了。然而，如果以撒被留下了，天父心爱的儿子就必须被献上。保罗告诉我们，天父没有留下自己的爱子，而是为我们众人舍了。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启示出来的救赎代价，将我们指向了神的羔羊。神所预备的那只羔羊，就是为了救罪人而献上的。子在加略山偿清了罪的赎价，父也一样。奥秘中的奥秘，就是道成肉身的子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永生的神竟然沉默不语。神不仅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他还沉默不语，弃绝了他的爱子，让他落入黑暗。神称赞了子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亚伯拉罕什么代价也没付，因为神已经付过了。神所付的代价是无限的，在赐下独生爱子中，他给出了所有。他付上了赎价，然而因着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基督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看羞辱，最后升天与父一起坐在宝座上。那无限的赎价，只有神无限的爱才能付清，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怎敢言说这样的奇事，连天使也无法明白的奇事。但神所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正是那爱，就是神对我们无限的爱。我们若承受这样的爱，岂不会被神同在的火焰吞灭吗？只有神的恩典才能让我们有能力领受这爱。神给我们的这张支票上的小字部分，因着神荣耀的爱而发光，这爱吸引我们去爱他，也激励我们去爱他人。我今念主死于十架，心里无限羞愧。我刚硬，心渐被改变，不觉泪流满面。我的眼泪纵然流尽，不能报答主心。愿将身心完全奉献，满足他的爱情。